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智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智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智成。说是万住在皈依法心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本来也是想说大家可以一起，就是修磨一个仪轨啊，祈祷各种名号的那种，就是修法的仪轨啊。这个但是可能需要可能一个小时时间这样子，不一定那么够的。所以，就佛菩萨名号，就是宝珠曼这个内容，所以可能我就先大体的有些祈祷文呢，这些念诵。上面的话，以后看一下，有其他的时间可能会。那我们今天的话，稍稍的就是接着上一次我们已经提过的一些内容，就是佛陀在，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讲到注重的法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包括就是佛陀。也有讲到他过去世的，就发菩提心呢，在因地上面修行的种种的这个事迹故事，然后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就是佛法是建立在，就是因缘果报的这种的见解，相对的这个见解上面。首先，因为很多人。更进一步的先不同不谈的情况下，连基本的那种取舍那些都不明白，积累善根都不具足，哪怕这一辈子勉强是一个人生，可能来世要得到人生都非常困难，所以积累这个善业，从某种这种角度来讲，是大多数人容易修入一点，而且持续有一些修行的善缘上面的逐步。解脱的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在这个里面的业因果，种种的教法，即便是说讲到其他的缘起性空种种的时候，同时也会就是非常强调业因果的这个道理。修行导图当中的整个行为的话，像《入菩萨行论》里面讲到很具体的一些生活方式，结合日常衣食住行，所以说。行住坐卧当中的一些行为呢，怎么样？就是融入到这个解脱道当中，包括我们所说的《华严经》当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这种就是交界。所以，以这种当然有些人会想到说，佛教里面不是有那种，断佛曾经就是断了很多的头颅啊，为了就是众生呢牺牲很多次，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很多。很多次数不尽，即便是一个地方，就是那瓦拉纳西那个，入夜院那边，就是在那边，因为别人就是为了众生而就是布施投入的这个次数，一个点地点的这个也是就是难以统计的。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或者是我们就在说佛陀曾经有这种 割肉喂鹰，舍身饲虎之类的，或者是慧可大师又断臂求法呀，或者是过去有一些就是头上留香吧，或者是身上点灯，手燃手指动动，这种还是有不少嘛。所以有些人听到这些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这个就佛教那么难修啊，我就是可能不愿意做任何点灯啊或者是牺牲头颅啊这种的事情。那这个在佛法里面呢，并没有说你入佛门就要开始这样做，没有人这样要求，非佛也不要求，其他的这个传承上师也不会要求。那这个只是说，尤其是一些大的那种的布施的话，有一定的菩萨的，就是境界，获得一地或者之上的一些上面呢可以做。那另外有一些可能是没有到这些境界，但是他的发心呢就不可退转的境界，到了以后呢，但这个是就是有个人的这种的极大的那种奉献的精神了，所以奉献了没有什么后悔的心这些，所以这个其他人很难判断。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为了救死扶伤，或者是为了就是舍命救其他的人呢，这种的好像都被认为是一种的善行，一种赞美的对境，甚至在打仗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有嗔恨心的，但是如果以这个不惜生命的方式来灭这个所谓的敌人的时候，也会受到自方的这个极大的这个纪念的赞叹。跟这个相比的话，佛陀的那个为善行是很伟大的，就是一个很广大的深邃的这个爱慈悲。所以说牺牲身体这种的事情呢，并不能看成好像就是说那修行的时候就变成就不应该做的事情，甚至不可理喻的事情，那其他时候呢就好像就是很应当的，那这个看法是有偏颇的。然后再一个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在生生世世当中，我们也许没有主动做过很多的这种的布施，但是我们无数次的身体被这个伤害啊，就是人和人之间打仗，大家可以想到这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的时候，多少几百万上千万人，甚至有些人说非正常的直接间接的死亡的这些上亿人，这样说的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这些，但是至少几千万吧，应该是绝对有的。所以这样讲的话，你就在我们这个短短的100年间呢，也有过这么多的这些一战，是不是17年呢？可能过了100年多一点嘛。二战的话四几年嘛，4/1/4/3/3/9/4/1/4/2，就之间嘛。所以其他时候就是不是那种国际性的打仗的时候，都经常发生这样死人那样死人，小规模的这样冲突，个人之间的冲突，或者是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不幸的，不是人是天人的话，可能也会有像阿修罗那样，就是有很多这些嗔恨嫉妒娇慢这样的一些围绕的下呢，又死很多。那恶鬼道或者畜生道，那我们就可以眼前到看到，就是多少动物之间相互吃，人吃动物，或者人就不一定全都是吃吧，就是用为了研究药，为了怎么样去就是试验很多动物用。一些时候可能你身上穿的某一任何的皮具或者是就是有些就是你吃的瓜果甚至用的油，可能都是牺牲动物的栖息地，或者是把它们赶尽斩绝以后可能获得的。所以这样讲的话，意思是说在那样的就是恶鬼地那个怎么讲动物畜生道的这些时候呢，你没有说主动的去献这个自己的身体来做一个伟大的事情，但是你是因为就是业和烦恼的驱使下呢，也会就是无数次的失去身体，无数次不情愿的就是要生离死别，或许不一定是冲突，有些时候是老，有些时候是病，种种的坏面下呢，就是我们珍惜身体的这个珍惜的这个身体呢，其实失去过无数回。有很多时候可能以极其不情愿，极其这个万般就是无奈的那种的状态下，甚至有些就是含冤呐、含恨呐、就是失去这样的身体。所以你这样讲的话，你就是很有意识的，很有这个发心发愿的为其他众生的福祉和解脱，如果做一些就是身体上的布施，没有什么就是 觉得非常意外的，或者说很不可理喻的那种地方，反而是非常难得的。就是这样的，这事情也不是因为贪嗔痴的驱使下，而是慈悲，是出离的心这样驱使的那种，其实极其珍贵难得。相似的是说，在那个就是基础乘的佛法里面呢，佛陀也有实现这个六年的苦行呢。在这个苦行当中呢，做这些时候，他是就刚像刚才说的一样，更广大的解脱众生的这种的大愿呢，就是有很多佛有这个，就是大家看佛的传记的时候会说，就是如果众生的这个痛苦某一类的烦恼没有就是能够帮助他们解脱的话，我誓不成佛这样子，所以有这样的发愿嘛。所以具体到一些修苦行的那些时候也是一样，佛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印度有很多苦行的传统嘛，有些苦行里面呢，说有这种就是折磨这个色身，折磨这个色身以后，让自己的这个就是色身是一切问题的来源，有这样的外道的一些看法里面有，那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就是说用灰泥涂炭就是炭火去折磨这个身体啊，去滚烫的这个炭这些往身上这个磨呀，踩在这个灰烬上面很烫的那些地方啊，甚至有一些那种针刺的一些往上翻过来的什么，就是躺在上面呢。当然那个针刺是比较多嘛，你踩上去的话看起来比较可怕，但是一般没什么太大。但是有些是那种就是木头堆的火，然后就是快速的从上面冲过去那种。所以说刚好跟婆罗门那种的某些习惯特别喜欢干净不一样，他们就是甚至有结合这种的牛屎牛粪就是牛的这些尿啊这些来就是抹在自己身上啊，或者是有时候就是这在某一些佛教的这种传统里面都有做香水的时候放某一种的就是牛粪的这种成分油，所以类似的就是这个是叫牛净物嘛，就有些人就是包括在牧羊的这种牧牛的这些社会里面并没有把牛粪和这些看作是很不好的或者是说很嫌弃的一个东西，而是如果在藏地一样，你去别人家里比如说做客或者是这样的话，你刚好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礼物这样子，你就是路上捡几个牛粪带过去也是很吉祥的，被认为是很吉祥。而且我发现就是可能是因为吃青草和那种水那些没有吃那种粮食啊或者是其他关系有关系，牛粪其实没有那种的恶臭，有一种的就是自然的那种草的那种味道嘛，而且那种的草的味道干了以后也没有了，就是牛粪有一种的这些，所以可能跟饮食 也有关系了可能。所以我们意思是说就是在这些苦行的时候呢，有一些种种的这种好像就是为了试着去就是让自己的这种需要达到极限呢，那某一类的修行呢这类结合的有了。所以这个在佛教的社会里面并没有非常排斥苦行本身，但是并没有要求极端的苦行。所以这个极端的苦行和佛教的苦行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说比丘的话有这个托钵乞食嘛，但是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大乘佛教的这种比丘托钵乞食的很少见。如果大家去各个那些城市也好，或者藏区也好，蒙古也好，日本也好，韩国越南，托钵乞食的几乎很少见。所以就是个别的寺庙做，但是好像就是因为以前的一些富裕的那种农业的社会吧，像印度平原或者是柬埔寨南方的那种的泰国这些地方的话，大家就是食物那些应该是比较发达的，因为水系和土地很肥沃发达， 但是在北传的一些佛教这些里面的话，如果你托钵，其实或许不一定有那个很大的这边对民众的受益啊，很欢迎啊，不见得是这样子。而且在这方面当然就规定很多，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应该保持一个中性的这种状态。甚至有些人就因为这种托钵乞食而就是很反感的，非常不喜欢的。好像就以前不是中文里面也有这种的句子嘛，就是啊这个臭和尚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就是这类这那种的态度，慢慢可能就出来了，还不如你隐居在山里面，这样的话还其他人就是更愿意亲近可能。所以说但是在这些上面呢，过去的时候也有其他的一些更强调，比佛教更加强调就是这方面的苦行了。这以前我们也说过，像提婆达多他甚至也提出这相关的一些内容，说佛教门徒呢吃这个乳酪，他觉得这个乳酪是就是牺牲了这个牛和羊，就牛犊和这些小羊羔的那些食物嘛，就是让他们挨饿，人饥挨饿，所以就佛教吃这个是不对的，他就说他的门徒就不能吃这个。比如说佛教里面没有严格的说不能吃肉，其实就是在那个小乘分别解脱戒相关的这些教戒的内容当中呢，说三戒肉，所以现在去很多地方看的时候，就是南传佛教按照是最接近原始的这种的修行的传统这样子，那在这里面也没有说就是严格吃素这样子，就是有人吃素有人吃荤这样子。所以提婆达多当然会想到说就是众生呢断送这个性命呢，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应该他的门徒应该完全就是吃素，不能够吃这个任何一类的这些肉食之类的。那甚至就是在味道上面，有些时候佛教里面有尤其是在显宗的这些里面的话更有点强调无心啊之类的，就不要吃葱蒜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某一类的算不算做新啊新婚，这些上面有很多讲究。所以但是比如说没有人说盐是这个荤的那一食物，但是就提婆达多他是提出来的说盐的话就是我喜欢那个味道嘛，所以加盐的可能体质上面有帮助，那些可能没有太想吧。就是说在他的弟子们不吃盐。然后佛教里面因为好像那种的衣服啊，穿衣服的时候穿白衲衣，是一方面是捡来的衣服，就别人不要的，然后另外一些是就是以前的时候也有裹尸体的那种的衣服捡来的那种的，但是可能就扔掉的衣服捡来的衣服这些上面有或许有其他人的这些疾病了，所以过去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规定说其实就是如果你捡来这些以后要充分的这个就是类似于消毒吧，就晒太阳啊或者是包括中东的侵袭之类的。但是就是提婆达多的这个观念里面说要做那个就是裹尸布的那些衣服甚至都不能是其他的。那当然佛教里面佛是有这种接受各种供养，包括国王的富商的平民的种种吧。所以说所在的地方呢这些也有我们所说的那个阿兰若，就是那种的寺庙，还有叫切兰是吧，有些地方也有叫金舍，就是各种就看起来比较破的很精致的，我们上一次以前讲过罗汉的以前过去的那些有些就是住址那些那个地方的那些出土的那些，那真是非常豪华，基本上可以从这个遗址上面可以看出来。所以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有时候可能是这样子，有时候是去这个结下安居，去一些比较就是森林地方，有些叫竹林精舍，但是它里面是有这个就是比较豪华的那种的地方，另外一些地方呢是比较空旷的。所以说有一点像就是多种类型的一些行为方式他都接受。所以在但是在提婆达多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应该不要去在这个就是豪华的地方，应该去那种村落当中乡下的地方，甚至就是田野旁边呢露天呢 不应该就是甚至就是别人提供的有这样的就是地方的话也不应该。他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过去的时候也有那种道德上的优越的那种的比较，所以在印度外道的那些呢苦行啊那些做的时候是很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做看起来非常极端的地上打滚的单手永远举起来不放下的或者是说就好像那个玄奘大师以前去印度的时候不是跟外道有辩论和斥责外道的几句话嘛，那些我具体忘了，但是什么灰泥涂炭就是看起来像一个什么香猫还是狸猫那种的身上，对，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些外道那些修行的那个样子被他描述的特别淋漓尽致，就类似的。所以说在灵隐线上面呢有一些就是说那种的苦行不见得对众生有太大的意义，不像刚才说的舍身四法为了这种的，你就是说有很多身体上面的那种的特别极其严格的佛法里面呢基本上在基础真的这个教法当中也是不走偏激的不走这种极端的那种的一些行为，一种的中道，还有一些是比较开放式的，所以这上面呢有它的一些不共的功德。这些上面不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说一小部分的人或许可以做到极其苦行的，但是这个远离了其他很多人能做到的这个范围和接受的范围，所以也有一些困难。所以但是我们说为了其他的众生去就是包括一定程度的某一种苦行呢这些是很有意义，很有就是这个像弥勒日巴尊者在山上修行的时候他并不是为了折磨身体而是这样子去做的，是他的师父马尔巴尊者看到说他的特定的一些弟子适合做特定的弘法利生的事业的方式，就有些人适合去就是大众广众当中呢去传法，有些人呢适合就是以禅定这种在深山隐居所以教传啊有些是这种修的这种的传法，正的这些修传的这种的传法，所以这些是他的师父的这种给他们的一个任务或者说弘法的度众的方式不一样。那说我们比如说为了能够就是降服身体的话能不能降服心呢，这很困难，所以最终还是要降服心为主。所以说这两个就是有些时候需要配合结合一种程度。像我们前几天做的某一些就是斋戒呀或者是这些也是一样，有些人做一些斋戒的话的确感觉身心都得到了一些就是清明了。所以它有一定的这个帮助，我们所以在佛法里面并不是完全那种就是要不然就走极端，要不然就是完全接受，要不然完全不接受，这两种的极端不会走的。所以说即使在不同的这个怎么样根基不同的性格爱好趋向一样就是的时候呢有就是针对性的一些修法和这些阶段次第的这种引导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回到说不是这个割肉喂鹰舍身饲虎的这种的，那有些进一步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某一类的程度上面的一种的就是为了其他众生能做就是大乘佛教，就是能够为众生而就是舍命求法也好，或者是就是舍己为人也好，那这些是极其广大的那种的发愿。那另外一些是时候呢就是可能说就有些修行呢刻苦修行的时候同时不能做其他的事情可能有些人牺牲了娱乐的时间，牺牲了其他的就是人间的某一些吃喝玩乐快乐，但是你就是单独居住也好或者是清修也好这样子所以说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讲，但是这个意义上面有不同，一个是就时间的安乐，另外一个是就是解脱道上面的这个进步，所以这个上面也有差别。那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意思是说我们身体的呢某一类的付出和辛苦包括苦行也是有必要的， 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个特质来做相应的这个调整呢？比如说我们如果一个人的这个，当然这个是调心为主了，这根本上面还是调心为主的，所以有些生病的话，那可能会求医问药，那时候可能你就医生要你住十天半个月的院啊，或者是半年的几个月的话，你可能就是基于为了健康，而不是像闭关抽修一样是完全是自愿的，可能被动的，但是你为了这个色身的健康也会牺牲这个就是认同或者同意，甚至你会花这个很大的钱财的代价，还是会就是很感激有医院可以住，有这个医生可以治，有可以这种的疗愈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是一种的这种。还有一些可能就不想瞎咽的这些药要吃，这个还是为了健康还是会吃。有些时候可能针刺一样，就是说这些一般的人说你给他刺一针的话就觉得很生气或者是不能接受，引起很大的情绪，但是这时候呢你也能接受这个针刺是治疗的一部分，甚至动手术这样的话还是就是要就是反过来感激这个动手术的这个做法，有这样的科技也好，医疗技术也好。所以类似的就是如果我们在文思修这些当中呢遇到一些就是说花多一点的时间也好，有些艰深晦涩的某些经论啊，这些上面要功课也好，理解也好，慢慢消化，打坐禅那种种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说出去玩的，或者是就去这个音乐会那样更好玩的。其实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如果你能够修行的话，反而最终是对自己对其他人都有益的。所以这样的话看起来某一类的自律吧，就是能够带来正面的意义，这个从一般的世间的这些事情当中也能看得出来，包括受教育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就是付出一定的心力精力，花出一定的心血金钱这样子，其他人的陪护这样，但是还是觉得很有意义很值得的一样。所以在这个修行和就是修心和修行的这些里面呢，关键还是修心修，然后行为是自然因为修心的这个修正呢慢慢带到。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不用就是不要特别的惧怕任何微小的那种的能力上面的一种精力上面的一种付出啊，就是修行的时候需要付出，需要花时间，需要努力去做这些，这些都很重要。然后在现在的一些社会里面呢，可能或许就是说，不同的人的确有适合不同的法义或者法门了，这个有差别。有些人不一定那么适合修本尊。可能就有些人非常适合修本尊，有些人呢就是说好像不太离上，不太做太多的这个思维啊，就是这类的，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只管打坐，有些人不太想打坐，其他的文思倒很热情，这样的也有所以但是基本上面从一些基础的这个修行嘛，就开始入手来修的话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在这些上面呢能够使自己在修行的这个就是修行的道路上面呢保持一种和睦保持一种心的清净降服一些恶的这种的这些心态得到一种的修行当中的安乐所以说不仅能够除却就是暂时人生当中的很多烦恼，而且也能够就是除去未来的这种烦恼这些上面。所以原来没有了解的能够了解，没有升起来的智慧能升起来，没有这个信心的能够具备信心，有信心的呢就是增长圆满所以毕竟能够自己能够解脱还能带来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呢，所以能够延续佛法的话也是一样，只有每个具体的人好好闻思修戒定慧的话，才能够佛法才能度世用。 所以也能就是说唤醒本具的这个清净。所以在这个修行上面，每个人应该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去努力。所以当然佛调伏众生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提出来一些基本的那种的大家应该遵守或者应该努力去做的一些上面的开始，比如说一些慎重的话，可能就现在当然有很多种的这些方便了，有电话，有这个网络，有这些交通的很多发达的飞机、火车、汽车这些工具。但是就是说，一些人单独适合单独修，就是得到教法以后，像弥勒日巴尊者他的时候也跟他说的一样，得到教法以后，你应该好好的去是在寂静的地方去修持修持，而且是发愿众生这个好好的去在山野当中修行。那另外一些可能一样，可能需要就是常与其他人聚会啊，然后形成某一类的统一的做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善事啊，举办各种的法会啊，或者是之类的。像弥勒日巴尊者当然他们也举办法会，但是一般都是随遇而然，到哪里就到哪里，就是这种的。所以说根据每一个人已经受到的这个法义和就是教戒来就是行持啊，有基本的这些别解脱戒的相关的内容，也有就是菩萨戒相关的内容，结合菩萨的见地修道种种，然后密乘的有就密乘的这个相关的就是践行了，如何持戒这些。那比如说在基础乘的话，一般会着重说敬听长者的这个尊敬长者，而且对长者就是说大长老或者大德对他们的，就我们受戒的时候，比如说大德一心念我，或者是有些长老怎么样，就那种的句子呀。所以按照这个戒腊的时间的长短，如果是出家人的话，这个来做一种的就是听从和尊敬的这个，就是他也有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应该如何就是有礼有节的相处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基本上面没有太多的那些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调的这个心啊，贪嗔啊，这些不起来的这些上面的，经常就是包括念诵，包括受斋戒，或者是就是如果是出家人的话，就是这个唱这个四的这种四结魔的那种的方式，然后重新做初参或者是菩萨这些。然后不论是就是已经有修行团体当中有的人，或者是新来的人，都保持一种的欢迎。比如说学校一样的，不是有时候也会组织那种的新学生来的时候，专门有老一点年纪之前的上一届的学生呢，专门在那边就是打横幅呀、欢迎啊、弄桌子呀，专门帮他们提行李呀、到安排宿舍呀，甚至不熟悉环境介绍环境啊。就是给别人一种怎么讲呢？接纳和那种的温馨的那种的状态。所以说，已经有的那些呢，他本身应该有一定的这个安顿，但是就是让他们好好在这个创造一个尽量就是能给予的最好的一种的修行的一种模式的这个配合，这些上面就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当然共同集体的上面呢，像保护众生的生命这些上面做一些努力，有些时候可能有些做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环保的努力也好，我觉得根本上面肯定是就是说理念上面的一种改变是很重要，文化艺术这些上面都可以配合。然后比如说是说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的那些包括佛教的吃素或者是放生这些方面的一些推动很重要。那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基础乘的这个教法当中呢，并没有说一定要严格遵从。在引用经典的话，也可以说有些里面佛讲吃肉的人不是我的弟子，也有一些里面说吃肉吃素不是唯一的，就是意思说 可以吃其他的那种的三斤肉，这个意思吗？三斤肉这个本身有明确的明文的这个就是规定的，就是说，所以在这些上面，但是在大乘佛教里面的讲的话，应该吃素是非常好的，就是其中一个。如果从我们没有说智慧这上面，就是说一个行为上面来讲的话，吃素是一个很好的行为。所以而且这个以非常清净的心去吃素的话，应该是更好的。但是有些时候说啊，那个可能人是吃素的人，但是可能就是有很大的其他的一些问题，也许脾气非常暴躁啊，或者是说，我们不是说那佛里面经里面也有说一念嗔恚百劫善，那这个怎么办是吧？那种的，所以说其实经文里面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些交界，可以在不同的方向上面应用，但是自己呢，我们这些教法应该是佛教导了以后呢，每一个人自己应该就是力争上游，就应该争取努力啊。这个不能变成就是对别人的就是批判的那个依据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说，保护生命这些很重要，然后就是尽量不造口业很重要，这个也是生的这个业当中最严重的是杀生的这个业，语的严重的就是口业里面呢，包括谤法呀，谤佛、谤法、谤僧那种的口业是严重的。所以这些上面，如果再从世俗的人这些上面结合的话，就是孝敬父母这些很重要。佛法里面，像佛陀亲自有这个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他的净饭王希望佛陀就是主持这个在家的这个事业，或者当国王这种，但是说。确实是，就是释迦牟尼佛本身是，就是应缘时间到了以后呢，他就是违背了这个，可以说就是没有听父亲的话就离开了。但是就佛证悟了以后呢，也是有这样的，就是尽量就是获得这个父母的同意，才能这个安心的这个出家。后来就是他的父亲也完全能够理解。然后佛陀出家的种种的一些上面，还有就是举办种种的活动欢迎啊，这样，那时候当然佛陀已经就是非常了不起了，这样子有极大的成就，然后父亲就是净饭王，佛陀的父亲离世的时候，佛陀还亲自就是抬这个棺材嘛，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一个就是对父母的孝敬啊，度母亲去天道说法这些种种的。可以看到就是有极大的这些教诲，说佛的教法当中也有，就是说帮助就是年迈的父母，或者是说孝敬父母，年和病人呢、远途的人呢，这些功德极大，这方面的一些开始也有。所以说这些就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修行人很重要的，包括广行布施呀。如果过分的贪婪，如果不行布施又不好，那修就是这对这嗔心的话，又要包容啊、安忍啊，就这方面的这种的教诫，比如说是普遍的。那个别的人的话，佛也有不是我们那个里面佛的弟子当中有很多很多故事，但是其中比如说像有一个周利盘陀嘛，是吧，周利盘陀嘛，他那个说佛陀教什么这些理论的东西，或者是背四句四个句子他又背不进去，好像觉得就是智慧不够一样的，也很难遇到说少乘除垢这样的几句话都背不进去的人。但是的确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是不太这么样的善记忆，最后还是有方法，就是摄受他，让他在这个院子里面打扫卫生啊，慢慢的积资进账的一种的做法，终于他自己也觉得就是慢慢了解了，原来被其他同修所这个耻笑， 觉得这个都记不住，这太可怜了这样的。但是后来他亲于这个亲力亲为付出啊，就是打扫这个院堂，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其他人也恭敬他，觉得这个真正就是是一个虔诚的人了，而且没有怨言，对别人取笑他没有那种的以牙还牙那种的是吧，各种各样的那种心态，他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所以就这不说别的功德，就是说这一点功德就应该值得其他人去就学习和尊敬。所以就是但是后来他明白了，说啊，这些垢染的话有外在的和内在的垢染，最终来讲心的垢染是最严重的，就是所以扫尘除垢的这个他是善于清扫这个院仓啊，这个上面来就佛方便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教导化这种的度弟子啊，这方面。所以像还有什么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就尼提嘛，他是原来是在很多人没有这个自信心嘛，觉得自己资历或者自己缘分不够，自己这个不是那个怎么讲那个料啊，有这样想的，就是他是一个挑粪工，挑粪工的话在街上又被小孩扔石头啊，就饱受那种的其他人的那种瞧不起嘛。就是挑粪工，现在你去印度的一些乡下还是有专门为别人洗衣服的挑粪的那种的挨家挨户的，他们一般吃到的东西就是也是那种就别人吃剩下的一些米啊什么，因为印度天气热嘛，有些这很容易食物容易烂，所以要及时，如果有多出来的话要及时处理嘛，所以刚好可以给其他人然后作为一种报酬啊，让他们去就是清理厕所也好，或者是换洗那些床单也好，或者是衣服也好，反正就是清理其他的一些家里面呢擦地也好，就种种这种事情嘛。但是就正好有时候给别人挑水，你可能就是有这种，有些人可能习惯传统里面的不让别人接触他们所打的这个水源和水这个水水啊，他只能做某一个特定的事情，挑粪工或者是这样子，就是在一些宗教里面有，就是他们自己那个村口是他们信他们某一个，比如说神啊，或者是某一类的人在那边取水的话，他不让别人来取水，他就宁愿给别人，就是帮助别人在他那个水源的附近给他们把桶拿过来打水，给他们自己的人呢。所以有这些，但不论如何，就我所以说尼提这个，在那个时候呢，就佛也是极其一般的人。他看到佛的很多弟子都是这些婆罗门或者刹帝利种种的一些弟子嘛，在开始的一些阶段当中，所以说他觉得就是要赶紧闪开，其他人都会就沿着这个口鼻啊，就是从他旁边经过都不容易在街上。但是佛没有嫌他脏，没有嫌他这个就是社会身份低啊等等，所以而是说就是说他就是学习佛法并不因为这个出身的这个高低贵贱而就是高低贵贱，而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个心啊，包括心位啊，这些上面有差别，就是暂时上面来讲这些上面有差别。所以佛陀好像就是有举的例子说，就像水呢可以就是洗净所有的垢染呢一样的，佛法也是一样，这个人的垢染洗不净，那个人的垢染洗不净，那个人的衣物可以用水洗干净，这个人的衣物水洗不干净，没有这回事。所以你用这样的一些来讲的，有些人说也有佛讲说有没有这种水，这个人喝了能解渴，那个人喝了不解渴，这样子的谁喝了都可以解渴，所以用这种的方式来就是教导，所以他能够升起那种的一种就是亲近佛法的这个心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像刚才讲的一样还有那个 优婆离这个故事大家也比较了解，所以有些就是释迦族的一些贵族家庭的人呢，就跟着佛陀出家嘛。但是优婆离刚好给他们剃头发，就出家那些人。然后，但是他自己很想要参加佛陀的这个讲听法和那些，但是按照某一些古代的那种印度教的一些传统的话，他们是没有资格，就是跟他们一起听法，或者是进入他们的这个领域啊，完全的。比如说就是庙堂啊这些种种里面，但是佛陀也是就是说，摄受他，变成这个他的一个出家的弟子了。也有些说不接受外道，就是外道好像就是以前你如果是外道的话，后来如果变成佛教可能很难接受。但是佛教里面也有这个拜佛教的，这个当时的有一个教长也被就是怎么讲转化成就是他自愿就是说跟随佛陀修行了。好像大家寺之前也有修某一类的拜佛教的一些内容。还有其他的像费舍那个舍利弗、目犍连，他们也是有修其他的印度教的那种，而且是还有徒众的人嘛，他们。然后就是说那时候好像目犍连和那个费舍离，就是他们的时候，舍利弗他们的时候，就说他们见到了佛陀的弟子如何。就调伏啊，看他们的这个行为啊，圣库以调伏的状态被感动了，因为他们只是之前听说佛陀的功德的话，并没有特别就是特别在意吧，因为很多地方他的弟子总会说自己的这个宗派和自己的祖师如何如何好这样子，他们以为这是一种就是怎么样传说嘛，但是真正见到他的弟子就是阿舍婆遮，就是见到这个人在托钵乞食的整体的一个行为动作，这些包括相貌种种的神情，这些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很有这个修行的师父的弟子，所以有如此的气质，这样子，然后我们慢慢感动以后去听受教戒，这样子。那另外一些像一个也应该是舍利弗的亲戚吧，长爪这个梵志那个，他是说很喜欢辩论嘛，就是说什么他就对佛法的这些种种的其他都不信，所以他否定一切，但是就佛法呢，佛陀呢，就是也是有些人。比较脑子比较火，喜欢跟人做辩论呢、争论呢，心里面一点都不服那种的，什么事情都有很多的那些怀疑的心呢、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是可能信了马上也动摇了那种的心，所以种种的，所以这时候就是说问了一些机智的问答以后，佛陀就调伏了这个梵志，就是就是这方面的一些故事吧。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是有普通的一般的行为规则然后大家都容易比较认同的一些方式来就是教戒或者拿众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徒众的方式。但另外一些是个别的，就是看根据个人的这个特点来做挑夫的。长爪这个梵志呢，他就说我一来就说我然后本身就是否定一切的那种，那佛陀就讲了，那你应该是不是也否定一切的那个态度，所以就比如说类似的一些句子吧，就是让他自己有很深的那种反省。有些人说哦，我什么都不信，但是你什么都不信本身是一种信，就类似的，所以佛陀的这个教戒非常的广布，有深奥不可思议，非常就是陈长的这种的教戒，像华严经啊，或者是涅槃经这些非常就是多繁杂的内容，也有很多四句偈颂为主这样的一些简单的这种的方式来 给别人就是清楚的一些引导。所以佛的这种恩德功德不可思议的这些上面。所以我们藏语也以前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修行上面呢最先要有一种的见解，这个见解是要就是首先有些是就是信解，学习以后逐渐要有见解见地啊，然后有这个对见地上面的一种信任很重要。或者说有些是基于不是这种智慧见地的深入了解，但是是一种生生世世的因缘带来的某一种的信解。就是一种的就是比较纯然的那种的就是亲近感，一种的对这个佛法的僧种种的一些修行上面的一种信心，很重要这类的。所以说有一种的谚语，藏地的一种谚语说，就是你怎么缝是其次的事情，比如说衣服的话，你裁剪是很重要的，就是裁剪的重要性大过于缝制本身。如果你怎么样裁完了以后，你就大体上面就收一点放一点，就是那样来缝的。所以裁的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也是意思说见解，每个人的见解上面对于这些正经正信的这个上面呢就是有很大的帮助。不然的话行为也会比较混乱。那衣服上面来讲的话也有一种说法。有些人说我这个穿那个穿穿这个颜色那个，但是在藏地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穿之前呢就是说匀称，穿完了以后呢就是匀称的放回去，这样子的话衣服有好的那个折线嘛，看起来很多旧衣服都有一点就是笔直挺直的，或者是有一种那种新的那种的匀称感嘛。所以说意思是说不在那个穿，有些你穿的但是都是穿了一段团麻一样的麻料一样的，就是到处都是褶皱的话，新衣服也很难看。或许它本身就是你穿的时候回去放的时候穿之前的那种的，包括烫也好熨也好，或者是放回去的时候折好也好，这些是这个习惯甚至好过那个重要于本身简单的穿本身。所以我们在一些做行的时候也是一样，要看哪一些是前提条件，哪些是这个就是内容上面的这些，在这个前提条件下的一种完整，就充实这样的一个过程。不然的话，有一些就是藏地另外一个谚语，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就是倒掉的就是东西啊，比如说食物吧。你自己就浪费了，倒掉的东西呢不算是那种的供养给就是佛菩萨呀，或者是那种的。如果你不小心落下的东西呢不算是一种布施一样，就是我们说佛教里面有三殊胜嘛。如果你没有三殊胜的话，比较无忌的这个状态下面，好像就是打个坐呀或者是那样的话，好像那个方向上面整体没有那种利于修行的愿景和这种志向啊。所以说任何一些行为的时候，好像你说哦，本身我就做这个事情好像不是一样嘛，为什么？我的心态很重要。心态当然很重要，就是就是心的这个心态和愿心呢，就是引导你变成这个内外道大小乘的这个差别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讲心态和这个心境的话，那还讲什么呢？就是吧。所以就这上面单纯的做某一类的事情，就是下意识的做，是不是有一些微德呢，善微善的功德，当然有，这些是有的。但是这个上面的愿景心愿不同的情况下还是不一样。当然我们有些时候人会像做数学题做生意一样，会把这些度好像变成一部分的算计一样，然后做一点小小的事情，然后要怎么样，但是这个也是要真诚的这个心。如果仅仅是一种说啊，这样的话有功德，那样的话有功德，其实没有真正的发真心的话，其实还是不行。就是那我们所说的，发心有些造作到不造作，有一个过程是没错的，但是最终来讲，还是要就是真正的一种慈悲和利他的心的基础上面，和这样的一种这种情怀啊，那这样上面去做。 哦，OK。所以说，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那个萨克达瓦嘛，所以有时候会，介绍一些或者是讲到一些世尊的功德，这样子大家有时候就在读经论或者是读这个有关于三藏当中的任何一藏，律藏也好，经藏也好，种种的这些时候呢，内心当中就是有一个基础性的那种愿心和有一些个别的内容读到的时候，就是说自己有一个整体，因为有些人有这种，就是佛讲的这一句话我不同意，或者那一句话我讲的觉得就是很讲的不够完整或者怎么样，然后起烦恼，好像就是学了。有了99句很有启发的话，或者是几句，或者是1句2句3、5句，自己觉得不中听，觉得不明白的时候，就会起烦恼。这样的话还是有问题的。所以应该就是不明白的，希望以后能明白。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就是说，不能就是说有些说哦，佛陀过去没有制定说绝对不能。就是吃肉，而只是制定了一个三禁肉，这样的话，那我这个信心就大失一半了。那种想法有的，或者是说，就某一些经里面就说到说，好像类似于男女有别的那种的，就是权益的一些说法。但是有些人对这个很较真了，所以会产生说啊，好像要退转信心，这些都是没有明白大头，就是大方向。而拘泥于枝末细节、具体的一些这上面的原因呢？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严师出高徒言，或许对一些就是尼众更严格，是对他们更大的爱心。不一定是说那种，就是因为女众的话，就是在佛教的历史上面，到未来这些当中都变成很重要的这个群体，所以说。在这个上面，你如果是什么戒都不用守，或许不是真正的一种那个好的地方，反而是说就是在个人的这些能力上面力所能及的上面就是这样去守。有些时候呢，就是分别解脱戒和大乘的一些戒尤为或者是有这个地方，这时候呢，就是你主修那个大乘佛法的话，应该以大乘佛法菩萨道的这个戒心。来收摄其他的部分，一般没有那么就是很明显的那种，但是有具体的一些小的上面说这个是不是说因为你的发心的不同而开许的呀，或者是清净心的不同而能够接受的，这些上面有差别，所以应该这些上面也这样看。那我们可能今天的这个里面主要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些摄受弟子以及这些交接上面的一些内容嘛，然后或许我们可以说在初转这个法轮的时候，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吧，就是说他之前就是佛成佛以后，遇到了不少的人中途当中嘛。中途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就遇到不同的人，包括遇到有些商人呢、就是做供养之类的，就是两兄弟吧。因为这个后来也有这个说法，佛证悟以后呢，最早遇到的这个商人呢，应该是他们去很远，当时的商人的这个旅程也是很远的，有些去那个现在的那个巴基斯坦那一个地方。比如说拉霍那些地区吧，就做生意，一直到中印度的一些地区，像比哈尔那些地方，然后再去像经过很多这些曲折的道路以后，去缅甸这些地方做生意，所以缅甸的那个大金塔那边说，据说是那两个人后来带过来的，就是佛的头发呀，就早期见到这个佛的人，他们去缅甸，然后就现在那个大金塔那里面有这个发舍利，有这么样讲的，有的。所以，另外有些可能就， 遇到一些人，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就是立刻有修行的这些因缘。那其他的一些人呢，就逐渐的就是开始向佛给他的弟子，就是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是他父亲方面和母亲方面的一些亲戚，就无畏比丘嘛。所以佛到那个鹿野苑这样的时候，他们了解了就是佛要过来的时候，那他们也说就大家不要太理会这个释迦牟尼佛，因为之前他放弃苦行的时候，其他人就认为说你既然苦行没有这个做究竟，没有达到这个有所成就啊，那样的，那你后来接受各种就是食物，然后好像放弃了这个克制欲望种种的一些行为啊，这方面的苦行，那肯定就是更不会有所成就这样子。所以他们有这样想，但是在那一刻佛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就是还是有就是受到很大的震撼，佛的这种证悟的先前的这种的相啊很特别。所以说他们有坐立不安的这个举止行动以后，自然而然就是礼敬啊，就是然后好像是尤其是乔成如尊者就首先呢就是有这样子借这个因缘呢。所以有这类的一些，然后另外有一个，就这是出家人嘛，出家人的这个佛应该对，应该是这个就是初转法轮的这个时间，有些之前也有一些人做了一些供养，但是没有说求法之类的，有些是那种接触了其他的就修歪道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到佛陀有如此不可思议的那种证悟，所以这是礼貌性的那种。那后来的那个须那提，不是那个，应该说最早的有出家的这个一个人，他应该是就是原就是他开始出家跟随佛陀变成第六个弟子，也是前有无畏比丘嘛，然后之后呢就是第六位比丘，名字我忘了，然后他的父母第六位比丘的父母呢就变成最早的这个居士和居士尼，就是男女居士，所以他的四众弟子当中的这些就开始有了，然后再到这个大爱道出家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居士尼那个比丘尼有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一般说的四众弟子的时候，佛的四众弟子来讲的话，一般是就比丘尼居士居尼，就是时间的顺序来讲的话，出家的比丘，然后就是男女居士，然后是比丘尼的这个这是借这个时间上面是这样的顺序，但事实上面这个时间没有说的有特别重要的，我觉得我根本上面应该是这四种本身修行是很重要的历史的传统当中。那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来讲的话，就是或许居士也会多一些，在某种程度上面，因为网络啊其他的这些弘法的种种的因缘下，可能居士还是有不少，但是说出家的人越来越少，这个趋势在很多地方都有，包括南传佛教的一些国家，大乘佛教显宗的一些地方，密宗地方都有就是出家人减少的这个趋势，包括藏地现在据说也有一些寺庙修的还是挺好的，但是一些都跑到就是稍微大一点地方，现在不是很多人迁居到从农村到城市营，就很多人慢慢就是很偏僻的相对比较小的地方，人就不愿意待太久，所以有些地方甚至变成比较空的那种的庙。所以那当然有些人有单独需要去这个过去历史上面也是这样子，看玄奘大师的这个游记的时候也有说某某地方有伽蓝多少僧人多少，但是有很多多少个大概是那种残败的那种就破的庙啊，空的这个就是说阿兰若这一类的，就是厉害那种的。所以那这样讲的话， 就是这个，但是对一些其他的一些像入行论里面也有嘛，就是有些你有这个机会的话，应该去这样的地方去单独去修行，很寂静、很安静，刚好里面那，就是整体的一些居住环境是相当清静的、宜人的，所以也许有两三个人、三五个人，或者是一两个人，甚至各单独的去这样的地方修行的话，也是很好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说的意思是说，出家人。就是数量，一方面就是减少了，在一些外地喜马拉雅山区那些地方，出家人相对还是比较多。但是大部分都留不住，很多可能比丘尼还好一点，其他的男僧众呢，很多都就后来稍稍长大了一点，就会去娶妻生子、做生意，有很多跟教育跟。品质的这个高品质的教育有没有更深，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吧。一般就是，有些寺庙里面念经的那些呢，小和尚啊，这些，身心精力极其旺盛的时候，如果没有好的教导的话，有很好的教导，他们会被吸引，自然而然。如果没有那么好的教导，那你只是就是每天念差不多一样的仪轨经，这样日复一日这样的话，有些人很适应，很喜欢，有些人就。觉得就比较枯燥然后该背的也一些背了，然后之后就是有一些地方呢，就好像就是纯粹是在上堂下堂那种的一些工那种的以外，好像没有给他们单独那种发展那些上面的一些很好的一些计划吧，可能包括有些人需要这个闭关的这个条件闭关的环境，闭关的引导。有些可能就是无大部的学习，或者是密乘的这些教的发的这个引导，这些上面呢，可能就是说没有那么样的系统的安排下，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这些缺失吧。这是就是长大以后出家的人呢，就又还俗的。那可能另外一些可能是现代社会当中就很多的种的这些机会又要。就是自己可以去上学，自己可以去做生意，自己可以去做很多方面的创业。那或者是说年纪大了，自然而然就是因为想要还俗，过世俗的生活，不想过出家人的生活。这种肯定还有一些是说，过去的时候没有那种很多公立学校不是那么发达，很多地方慢慢建立起公立学校的话，那他们呢就是说父母亲有选择的情况下。过去寺庙里面的话，还有这个管这个吃住的地方啊，然后教导一些就是拼读说读说这个拼写这些，那是受教育的地方。一方面就是不从这个解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观光啊，那后来就公立的这些上面，可能跟各种官吏啊，很多也是很好，而且饮食各种方面的有一定的保障。而且不是那么高税，就是学费这些的话，他们可能，有很多方便在自己的村落的附近，而且整体上面来讲，他们好像一年、二年、三年、五年，然后升到这个初中、高中一级一级的，他是学校和其他的就是联合办学那种有这个连接管道，它是有提升的那个空间。所以虽然有些没有佛法，但是说他觉得很多人佛法因缘和这些要看个人。如果小沙弥或者这样的话，好像在那边很小就要劳作呀，要是念经以后就给要给这个就是地方做一些工作呀，给他就是寄放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可能跟这些也有关系。另外一些是可能过去一家人里面的话，可能生这种好几个孩子，三五个、七八个、十多个都有，比较常见的。七八个这种应该常见的，三五个比较常见的。但是现在的话，因为越来越少的人，那种就是两个、三个，或者是就有一些个别的有七八个这种，但是可能大多数就比以前少了很多。所以以前的很多那种农田也好，或者是牧业的那些，都有城市化的倾向嘛。就以前可能你需要放牧农耕的话，你需要多一点的劳力。才能够就是持续经营这个土地，或者是牧区呢这些。但是后来现在的话，很多 那些机械耕地也很厉害了，就是你季节性的收割的时候，你只要付钱的话，其他一群人过来帮你很快收成。或者是牧业的话，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就是一直跟着去放，他们是有那个铁围栏嘛，就是这里面放某一类的就是动物，那一类放那个，然后就不用中间没就时时刻刻都要看管，而是它在那个里面是有专门那个就是畜栏那种畜栏的那些环境嘛，铁围栏。过去的话，比如说你要挤牛奶的话，那小牛犊和母牛是分开放的，但是因为没有什么栏杆啊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随时可以相互汇合，然后就是吃完牛奶没有什么牛奶所有可以留下来，所以人要经常要就守在那些地方，看远看，然后经常就是一会儿又这跑过来，因为当然牛啊或者是这些的话，他很认这个，就是呼唤这个自己的孩子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当然也会给他们吃一些留一些，但是人也会取走不少的这个牛奶，这也是真实的。小牛犊呢就是吃草也要吃奶，但是奶本身是很重要的这种营养的来源嘛。所以现在这些工作方面呢又变成也比较放松。过去很多食物啊这些可能来自牛羊的这种，尤其是牛啊牛奶啊酥油啊或者是奶酪那个酸奶这些的话是主要的。那现在可能吃的东西太多了，那些可能不需要你早上和晚上都挤。所以说你只要每天挤一次牛奶就够了，就是其他的就是自然的让这个牛犊吃，所以你不需要刻意的把它们分开。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人也没有需要做那么多的事情，有些人甚至说并不想要去做这种挤奶的事情，那个很累，有些地方有机械化的，这当然很多地方没有。另外一些人就是说啊，牛身上有掉下来的那个春天的时候有那个牛绒的，那个已经很贵卖的，或者自己挖一点虫草什么之类的，就已经远远多过了你费很多心力去挤牛奶看护种种的做这样那样的繁杂的劳动的那种的结果。所以其实意思说就是有很多其他的经济来源的这些机会的话，你不需要刻意的去维持一种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所以人口就包括生育那些方面也是下降。所以当地出现那种出家人人口下降，那个应该是现在是蛮比较厉害的。过去的时候说 15% 和到甚至有到20%的人是出家人，在历史上面少的时候可能就10%几，有些里面资料里面写了15%左右这样大概的一个比例吧，不是每个地方可能有时有会有差别的。很多的时候可能快达到20%左右这样。那这个比例已经很大了，那现在的话可能就这方面，所以说僧院的这种的生活，那过去可能就是说就除了出家人以外，其他的就是在家修行的人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听闻，有很多人不识字，有没有这种，现在不论在家人出家人都识字的，比识字率很高，全世界都是就是在这方面比较高。然后再一个来讲就是说在家人很多人也有会有完整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可以安排出来闭关的时间啊，禅修的时间，早晚上用这个规律的这个时间啊，那个安排出来的是人还是不少。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份很重要的这种的需要去完成的修行必要的这个功课，这样的话那人都是能安排出来的。而且过去的时候你天黑了就根本没办法去看书呀这些，现在就是看书呀电灯啊什么各种学习的工具啊这些都是一应俱全，只要你有时间只要你有精力，没有什么就是取得这方面佛法的书籍也好论点这些方面没有任何困难，只要你有什么一个存在一个特定里面或者是纸张呀这些打印啊，这样的话也就是请这个一些法宝啊一些书，这样的话也很方便，以前哪有那么多的那些书店啊那些是吧借的地方啊，所以说可能多方面有关系吧。意思是说我说这么多意思是说比起过去的话，现在在家人的修行的这个文思修的机会和质量这些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可能就是修学的方式上面有差别。即便是现在你很有机会修行，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还是保持一个很简单的那种的很重要的一些修行，比如说念佛、念阿弥陀佛，那它是很重要的。完全认同和完全就是它作为一个就很重要的修行，在整个大乘佛教里面都有。所以说念佛。佛的这个怎么样呢，一方面当然指的是念，就比如说阿弥陀佛某一种的心咒啊，这样的就是意思。然后另一方面的话也是你就是念念即是佛一样，就是内心当中心的自信就是佛陀一样，这里念这种的佛。然后也可以说你将要成就佛果，所以最究竟的一种大乘的发心，也希望众生成佛一样，就那种反正一心念佛或者这些一心不完不乱的话，也是一种的机智的禅。如果在这个上面觉得这个上面侧重的话，也是圣观的禅。所以说念佛一个就涵盖了整个修行这类的。所以说就适合不论是出家人在家人都这方面的一些修行也是非常方便的。所以说过去的话呢，我们刚才说的样出家人在家人里面可能都有很出色的人物，修行的精进的人。但是比如说现在就是说相对过去的一些环境的话，那寺庙里面或许没有那么样的清净。过去的时候这也要看个人嘛，就是个人有清净的，但寺庙里面有管理的好不好，这些有差别。但是过去的时候呢，说相对大家比较，因为如果按照严格的这个佛的律藏的这个教戒制，然后在这里面的一应俱全的这种的方式，来行为上面，包括背诵戒律这样的方式，每个半个月都要就是筹忏这种重要方式的话，整体上面是相当就是安宁的。包括长进的种种的时候，应该说是就是周边的方所这些当中的一切那些乃至于不是病得很严重的人都要参加嘛，就是只是很简单的一些轻微的一些不舒服的话还是要克服。所以那样的话它是一个相对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纷争，这个要看地方，有一些地方呢本身那种的文化习性是相对善的，就是风俗那些地方都是相当善良的，那样的地方更加清净。有些地方上面呢本身有这个部族的冲突呀，本身有其他的外道这样那样的一些就是比较混乱的一些历史，这样的话可能就要保持一种清净。有些时候像那样专门有人散布各种各样的这些话语呀、挑战呢、谣言呢，或者是这样的话扰乱出家人的一个心呢，有这些有的。但是现在我们说就是寺庙里面就很多电视呀、手机呀，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话，那个就是要看个人的调整了。所以就是说佛的戒制里面基本上面说特定的一些就是完全特定的一些时代完全不合适的话，那些上面是有调整的空间。所以这个一般说啊，佛讲的这个就是铁板钉钉的，什么东西都一点都雷打不动。这个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哪一部经里面是有的，就是意思说很多枝末细节的那些上面，在某一些地方是就是跟着特定的这些因缘，或者是需要来就是有调整的空间。它而且就是佛过去说有制定的时候，有些是就是延续的这个传统，有些是佛制定戒制，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要唱那个唱那个说那些具体的内容嘛，然后由其他人来，就是有一些争议的来，就是共同举手表决赞同或者不赞同的一个内容嘛。所以意思是说这些方面呢，就是一戒一教奉行的时候呢，也要了解说它是有一定的用意。就是最终来讲是为了增加安乐，增加智慧，就是功德这些方面的一种安排。那所以但是在后来比如说一些修行里面，寺庙和或者大菩萨他们也有制定的一些相关的这些修行的这个 戒指上面的解释和建议啊。那这类的上面可能也是很重要的。那像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要说如何使用电子产品呢？这些方面，有一些引导的话，可能还是就是可以回归到基本的引导上面去引导，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结合这个还是很重要。所以说这个四众弟子当中，像比如说那有些人会说正学女，那这个是这个怎么说呢？那正学女的话也一样，有些可能就没有想好，容易反悔，出家了，今天出家了，过几天就还俗，过一些几个月就还俗，也有一些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有很大的决心，就是说有再好的种种的条件，像这个舍弃这个好的就业的机会，舍弃好的上学的机会，其他的这种种的一些机会，然后决心出家。出家可能待了个一年半载的，然后就又偷偷的溜掉了，不辞而别，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呢，就种种这一类的。所以有些，但这个不是一个女众的一个问题啊，这男众里面也有，以前也见过这一类的事情。所以说，但是有些时候就佛教里面正学女，这些是因为有些可能怀孕了，开始当时下决心的时候不知道，但是之后有孩子，那这样的话就不方便。所以正学女的这个是一个，一方面是心理上面的考察期，容易这样那样变嘛，人心。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像有没有这些后患呢，这样的一些问题上面去做一些就是做一个妥当的那种的安排上面做的努力那样。所以可能我们下个星期的时候还会继续讲佛陀有关的相关的功德，和现今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应该在特定的一些上面珍惜这样的机会来修行，有些地方要放欢愉为然一样，或者是说要警醒，升起一种警戒的心，说不要就是荒废这样的珍贵的人生和珍贵的机会啊。人有时候也常常说，哎呀，过去如果怎么怎么样，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怎么怎么样，或者是说未来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讲的。或者有时候后悔过去没有怎么怎么样，或者是说好像将来我要决心怎么样。其实更重要的就是现在，现在你做不好的话，后悔过去肯定是没用的。叫计划很说我未来怎么样，那些夸很多海口，或许也不现实，因为你当下的行为可能是最能够见证未来的一个因缘，因为这种的习气和延续。所以，我们今天呢，整体上面就是自己珍惜当下的这个福报啊，尽量就是心如理如法的去修行上面多做一些努力，问思修行种种上面。那我们今天做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